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自从相信耶稣之后，都听见人家说我们要当主的门徒。我们读圣经也发现门徒这个词也经常的出现，尤其最近我们教会在这边也不断的强调，我们要当主的门徒，我们要接受门徒的训练，整个教会都是我们的在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讲。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讲道大致上都是以门徒为我们的讲到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多方面的。今天我只是讲到做主的门徒的其中的一个方面。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叫做不做半路的门徒，不做一个半路的门徒。甚至是记载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那很多人都经常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徒，还是我们应该是门徒呢？到底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来告诉我们的。在整本的圣经，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等等，里面提到门徒这个词，有230次这么多，但是其中只有20次是指着耶稣的12个门徒。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吗？还可以哈，灯可能有，因为今天的背景有一点，这样也好，可以吗？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门徒是讲到很多人，不单只是耶稣的12个门徒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哈，可以吗？开一下吧，好。先走，可以啊 ，OK 啊，好，谢谢，所以我们圣经里头所讲的门徒，并不单纯是指着耶稣所呼叫的12个门徒，那这个12个门徒后来就他们都成为使徒哈。但是我们所讲的门徒，就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里头说，我们去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人都做主的门徒。那就是说，严格来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门徒吗？是吗？是的，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所以到底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严格可以这样分别说，信徒就是来自靠近十字架的人，而门徒是背起十字架的人，这不一样哦。当我们讲到靠近十字架，哎呀，很温馨哦，很温暖哦，很舒服哦，很平安哦，很感受到主的爱哦，我分享的得着主的恩典哦，我们当信徒都盼望得了拿到很好的好处，或者是哪怕是属灵的好处。但是当门徒的，按照圣经说，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对我们有要求，说我们不单只靠近十字架，不单只是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领受了他的救恩，然后我们还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还要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还是继续的跟从主，侍奉主。做门徒的，那就是说我们要走在更前面一点，不要停留在我们感觉到很舒服的地区，不要停留在我觉得我很满足的地区。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当他的门徒，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如果看今天的经文，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讲的就是做门徒要背起耶稣的十字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发现有3次 主耶稣对所有的人说，重复三次对所有的人说，你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个地步，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这是很严厉的一句话，也是都放在这一段这么短的经文里头，就出现了有三次。可想而知，当门徒是有要求的，当主的门徒的是我们需要的，做好心理的准备，我们要为主到底付出什么，我们走的这一条门徒的道路到底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免得有人以为说，哦，当门徒很容易，我就当吧。但是当了一半呢，就觉得哎呦不行了，我就当不成了，我当不下去了。这很多都到了当了半路的门徒，走到一半就退去了，不跟从主了。所以其实在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包括今天这个时代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走到一半就停下来，没有继续跟从主侍奉主，结果他我说他们就是半路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所讲的不仅仅是讲到我配不配当主的门徒的这个问题，这还简单，但耶稣讲的更进一步的说，而是能不能当主的门徒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要想，哎呀，我不配当主的门徒啦，我什么样不，我条件不好等，你们都搞错了，不是配不配的问题，耶稣说能不能的问题。能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的话，你一定能够。因为当时我说我不配当主的门徒，好像说我的条件不好，环境不好，什么什么原因不好，意思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是否愿意付出就能做主的门徒，是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愿意什么，他不愿意看到有一些跟从他的人半途而废，他们是三心两意的跟从主，结果怎么样？通常他们只是走到半路而已。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或者整个圣经都是告诉我们，总要坚持走到路的终点去，不要走到一半。在主的当中，有些基督徒已经相信主一段很长的时间，感谢主，你们没有走到半路，但是盼望你们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祷告，我们坚持到底，走十字架的道路，做门徒的道路，一直走到终点，见主的面。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彼此鼓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训练，也要通过圣经里头的教训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当一个门徒。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是这25节是这样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发现之后，他就转过头来对着一群跟从他的人来说。首先我们发现这里说是极多的人，并不是三三两两个人，也不是十来八个人，而是很多很多人。如果按照圣经记载，有些时候跟从耶稣的人有几千人，对不对？所以耶稣能够喂饱了5000人，就是这个原因。有很多的人当时跟从耶稣，可能他们很爱耶稣的讲话，很爱听耶稣所讲的比喻，听耶稣的讲道，也更重要，很多人喜欢来看什么，看耶稣行的神迹，太吸引人了，太神奇了，很多人都跟从他。所以不同的人都怀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原因来跟从耶稣，但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他转过头来的意思就是说，忽然之间他就停下来，他目的是要你们想清楚，到底你们要继续的跟从我，还是现在马上就要离开，或者是退后。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当门徒是什么意思，当门徒要付出什么。耶稣当年的讲话就是用在今天这个时代，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要好好的仔细来思想，到底我要停留在一个靠近十字架很多么温馨温暖的一个信徒的生活，还是按照耶稣的吩咐，我们要继续往前走，要当主的门徒，背起了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这个的一个意思。要做一个主的门徒的人，他需要忠心的来跟从主，虚心的来学习有关主的事情，然后实实在在的把它行出来。 所以这一群人是怎么样？他们很多人来与耶稣同行，你注意这个字，与耶稣同行 walk with Jesus。 但是耶稣要的并不单纯是你 walk with me， 还要你要把它行出来，借助你的生活把它行出来，并不是停顿在你跟着我走，来看我的东西，吃我给 你的饭，不是这样，而是你要把我教导的实行在你的生活的里头，要把它行出来。做门徒的就是有行动的，要把耶稣的教训、圣经里的教导都实行出来。在哪里行出来啊？在生活里头，在家庭里头，在工作里头，在社交里头，当然也在包括在教会里头也要行出来。所以在教会里头并不是 在讲道理的地区，也是在实行神的道理的地方，也就是在教会里头。就通过我们彼此相爱，通过我们彼此的来同工，彼此的来侍奉，就把神的道理行出来了。所以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要追求什么？不单只是在数量上、人数上、事工的数量上来增加，也更需要在人的灵命上的数值上面，我们要追求提高，不要停顿在我们下面的这个地步。过去我们可能很担心，哎呀，我们人数不够啊，我们的财务不够啊，或者我们设备不够啊，或者是我们的地位不好啊等等，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人的数值，这是灵命上的数值，我们对主的爱的数值有多高，这都是影响我们能否当主的一个门徒。所以当门徒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处理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刚才不是说吗，门徒就是通过生活里头表现出我们跟从主的这一件事情。所以生活对门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只是注重礼拜天我怎么来敬拜，我怎么来崇拜，我怎么来侍奉，但平常的生活我们是一团糟糕，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弄好家里的事情，弄好跟儿女的关系，弄好我们在工作上的见证，没有弄好我们在社区里头邻居的当中我们当做什么等等。当门徒的我们应该知道最重要是在生活里头要把自己的生活的形态都把它活出来。所以第一就不做半路的门徒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把爱主这一件事情放在首位，放在第一位，在头一个位置上，是爱我们的主，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当一个主的门徒却不爱你的主，你反而是爱这个世界，爱这个财富，或者爱你自己的享受，那也不是当主的门徒的意思。当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把主耶稣放在你人生的最重要的位置，而我们对主之间的关系就是爱，因为耶稣是首先来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当跟从他的人，当他的门徒是要爱他，但是要爱主更多。所以当彼得复兴之后，耶稣三次地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更多吗？更进一步的爱我吗？这是耶稣对彼得的要求，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当主门徒的一个要求，把爱主这一件事情放在头一个位置上面。 Amen。 所以在二十六节里头，主耶稣马上对这一群这么多的人的群众对他们说，人就是所有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像这里耶稣说讲得很严厉哦，耶稣讲的 也包括了我们人生的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家庭里头的问题哦。家庭的事情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态度？一般来说我很看重家庭的，我很爱我家人的，我为我的家庭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摆上我的所有的时间，甚至摆上我的健康我的生命都可以。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更进一步的提醒，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你就要爱我多于爱你所爱的，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这里头一次讲到不能做我的门徒的这句话。 等于是还有两次再讲重复讲的一句话。然后你 发现这个耶稣说爱我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恨你自己。那很多人就说，哎，耶稣讲什么话，为什么讲的恨，圣经不是讲爱吗，讲恨 来做什么，不对耶。但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来恨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吗？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吗？要爱我们的妻子吗？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儿女吗？对不对？圣经都是这样教训，难道耶稣所讲的违背了圣经所讲的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里讲的原文这个恨的意思是一些比较来说的意思，这也是希伯来人从来都是这样来想，当你爱某某东西的时候就等于你不爱别的东西，当你这个不爱就等于是恨的意思，是表明他很严格的分开来。就好像打个比方，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喜欢找女朋友，他碰了几个女孩子、哦、都几个又漂亮，几个又大方、哦、几个又这么好，但是你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我还是爱这一个，那别的呢我就不爱了。在原文里头就等于说我就只爱这一个，别的我都恨他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是比较来说的意思，并不真的 你痛恨他，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也是说过去你是爱你的家人甚至爱你自己的生命，但现在你认识了主耶稣，你靠近了十字架，也当了我的门徒，现在你更进一步的要背起十字架当我的门徒， 你就只能够爱我，就把所有的爱都给我，把爱主这一件事情放在第一位。我发现耶稣所讲的真是讲得很对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的爱主，绝对的爱主的心态，我们早晚只是做一个半路的门徒，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牵挂，太多的人际的关系都把我们缠绕住，拖慢了我们的脚步，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要都把这些都放下，归上了主。但是你知道吗？当你懂得爱主的时候，你一定懂得爱你的家庭，这都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圣经保罗不是说吗，在主里你要孝顺父母，明白吗？所以同样一个样的道理，当你越是懂得爱主，你越懂得爱你的家人。很多基督徒就是不上不下，也爱主不够，所以他也爱自己的家庭不够，也爱得不好，就是在于这里。你越是爱你的主耶稣，你越懂得如何去爱你的家人，包括甚至当你的家人不可爱叫你伤心难过，但你因着爱主，所以你更能够宽恕他们，悦纳他们，爱他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要明白在这里，首先要明白耶稣讲这句话的基本的意思。所以我们回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20章里头，神的仆人保罗也是这样说的，我却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了我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耶稣的仆人保罗他是强调了我要行完我的道路。什么道路？就当主的门徒的道路，不要走到一半就半途而废，就离开了，中途离开，不是，我要完成它。弟兄姐妹，保罗是给我们握出这个美好的见证，你也能够，只要你把爱主这一件事情永远放在你的前头。保罗自从相信耶稣之后，他就跟从主耶稣，爱主耶稣，为主耶稣而付出他的生命，所有的一切，他的生命里头就只有一件事情，就只有一件从耶稣里头领受的指示。指示是什么意思？就是侍奉主的一件事情，作为他一生里头最重要的事情，他要行完这个事情。所以耶稣所说，你跟从我就是要实行出来，把它完完整整的实行出来，这是当门徒的最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不做半路的门徒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耶稣说的，你要背起自己十字架。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 不是应该基督的十字架吗？耶稣的十字架吗？为什么是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弄个明白，我们就很难明白耶稣下面所讲的一件事情。所以在27节里头，耶稣是对他们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第二次讲到不能做主的门徒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是没有把爱主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二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听好，每一个人包括你在，无论你今天在怎么样的光景，你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就好像彼得有他的十字架，保罗有他的十字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神所使用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十字架，他们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走主的门徒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的十字架，哎呦，他的十字架太轻了吧，他很轻松了，很舒服的，也很享受。但我的十字架就糟糕了，很沉重，很痛苦，带给我太多太多的困扰了。所以我们都抱怨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做。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姐妹常常抱怨自己所背的十字架太沉重，太困难了。有一天她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她在梦里头看见有许多的十字架，哦，好漂亮，她一个一个的捡起来来观看，她说，哦，这个很好，另外这一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最后她捡到一个，哦，这个太美丽了，太漂亮了，也，好轻轻的，不会感觉到沉重，比我自己的十字架，好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这个当我的十字架。当她拿好这个十字架之后，然后就回头一看，诶，这个原来不就是我的十字架吗？就是我一生以来所背的十字架，原来是怎么好的，我竟然不知道。很多人都在羡慕别人的，却原来不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为我们这个人良好的十字架，都是很适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的光景。那问题来了，到底十字架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这是很重要，我们要明白。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十字架，那么很多人难怪就是把十字架当作什么，当作装饰品啊，挂在颈上，哎，好漂亮哦，很名贵的哦，名家设计的哦，很贵重的哦。但是真的十字架的意义在哪里？十字架是代表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十字架代表耶稣的爱为我们倾倒出来，他为我们受苦受难，甚至为我们受死。但圣经上说，当我们还是做一个罪人，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耶稣就来爱着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十字架是牺牲生命的意思，摆上的意思，把我们自己放下来的一个意思。所以很多人都从远处来看十字架，哎呦，觉得十字架很难哦，很沉重哦，很难担当了。但是当你把十字架真的拿过来，你要背在你的背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是神通过这个十字架把恩典输送给你，是一个管道，把神的恩典通过这个十字架而输送到你的生命里头。很多人都发现这个事情的。所以背十字架并不是一件为难的事情，背十字架并不是神故意要我们受苦，不是，他是要通过这个十字架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受的恩典不够，因为你没有背好你的十字架，你也不愿意背你的十字架，所以你没办法领受更多的恩典。弟兄姐妹，好想一下这个问题，当门徒的就是我们要把圣经所讲的话想得更深入一点，不要停留在表面上，要更进入圣经神的话语里头，在话语的核心你找到美好的供应，就是神的恩典。很多人觉得我是背十字架为主受苦，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受的苦，第一只是以个人你自己个人为中心，那不是背十字架。如果你只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你觉得啊，我很享受受苦，或者我受苦人家就称赞我，如果你带着这个动机也是不对，也只是受苦，但也不算是背十字架。 被十字架的意思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主耶稣为中心。被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了主而放下了自己，放下自己的享受，放下自己的好处，放下自己的权利，都是为了爱主，然后受着是苦。这是被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圣经里的人物，很多都是背着十字架，虽然他们受尽了痛苦艰难，但是他们是真的不为自己，都是为了主耶稣，所以才是背十字架。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忽然间生病了，你不要说我背十字架，不是的，可能你自己穿的衣服不够，所以你就受一点苦而已。或者说我做运动的时候 我受伤了，跌倒了，我的手断了，脚短了，这是受苦而已，不是为主背十字架。但是当你为了传福音而受到伤害，这才是背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些道理。所以背十字架，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倒空，倒空出来，不完没有保留了，都给出去了，为了主的缘故，这就是背着十字架。很多人都为自己的生命里头太多太多东西保留了，结果我们充塞住太多不必要的东西，结果我们爱主的心没有了，爱主的心也不足够，难怪我们没办法真的背上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耶稣吧，看耶稣 在人生里头他如何背十字架。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讲到耶稣，他说既然有他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他还没有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之前，其实他的心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看到吗？他身体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的心中早已经钉在十字架的上面，因为他愿意卑微谦卑下来，不追求人家给他的称赞和赞美，他只要忠心顺服主。顺服就是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你顺服神吗？你顺服主吗？你知道吗？要听话是很难的，人是最不听话的，当父母亲的就知道，儿女很难叫他们听话，真的，我们都做过人家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都不听，都不愿意听话。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当老板的也发现，哎呦，连我的伙计都不愿意听话的，他们听话都是表面的，不是真诚的听话，都是这个原因。但耶稣是真诚的听话，顺服神的呼叫，要他跑到十字架的上面。所以他说以至于死，就是说放下了他的权利，放下了他的自由，为了爱我们而牺牲他的生命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十字架是顺服的意思，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背十字架就是走这样的一条没有自己的道路，所以整个考验是 很厉害的。所以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有一句话是讲说，疾风吹知劲草，困苦显忠诚。真的唯有在困苦当中才显出我们是真的忠心和诚实吗？在太容易的人生当中，我们很容易说，哦，我很忠诚，但面对困难考验试探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失败，很多人 都不成功，只是做了半路的门徒，没有走下去，中途而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为什么容许困苦来到我们生命里头，你要想一想，就让我们更豁出对主的忠心和诚实，真的爱主，真的愿意背上主耶稣的十字架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圣经上说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可能有人问，哎呦，那不是很苦吗？天天都在背。但我告诉大家，背自己的十字架并不是永远的事情，不是永远的事情。好像耶稣他背十字架也不是永远嘛，但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之后怎么样，他的荣耀的到天上去坐在神的右边，他就再不用背这个十字架。但今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做门徒的人生，我们还要背十字架， 当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了，看见荣耀的主了，我们就再不用背这个十字架。所以这个天天背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我们当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第三方面很快就结束了，就是不做半路的门徒的第三点，就是上主无条件的赏福。刚才说我们首先要爱主，把爱主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二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顺服主跟从主，那第三就对主赏福。还有这个赏福是怎么样？没有条件的，不能够跟耶稣谈条件的，不能跟耶稣说、哦、我跟从你，我愿意赏福你，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如果你对我怎么样， 你给我什么什么我就赏福你，也不是赏福，这是有条件的，这讨价还价的。耶稣不要这样的门徒，他耶稣要我们没有条件的完全的放下，投降下来，归向他，顺服他，背起这个十字架。很多靠近十字架的人是在谈条件的，你对我好我就靠近十字架多一点点、哦、今天 感觉到好像神没有爱我，我抱怨、我神没有对我好，没有给我最好的，所以我就远离十字架。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的灵命没有长进，不冷也不热，没有好好的侍奉主，也没能做最好的见证荣耀主。但是我们要绝对完全没有条件的降服在主的面前，背起他的十字架，不做一个半路的一个门徒。你想一想，过去你是否常常跟神或者主耶稣在谈条件？可能你说，主啊，你让我的儿子信主了，我就侍奉你更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但是也是在跟主耶稣谈一个条件，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你能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绝对的爱主，绝对的侍奉主，那神一定在你的儿子或者你女儿的生命里头做伟大的事情，做翻转的事情吗？你能不相信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们要绝对的降服，没有条件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在这一章圣经第三十三节里头，耶稣第三次说不能做我的门徒，就在这里他说，这样你们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包括男女女幼等等，如果没有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撇下一切就是放下，很断绝的说我不要放下。就像耶稣呼叫门徒的时候，这一群人还在打鱼了，当耶稣呼叫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撇下他们的渔网，撇下他们的渔船，撇下他们所有的东西来跟从耶稣。这就是撇下一切，不管一切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坏的东西当然要把它撇下，把它放弃，不要了。包括在创世纪里头，不是有个最好的例子吗？讲到亚伯兰，亚伯兰后来就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他本来是与父亲他们一家人住在乌尔，乌尔就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是东方的一个 地区，敬拜偶像 的人都住在哪里？但神拣选了这个亚伯兰，呼叫他要离开乌尔这个拜偶像、道德败坏、充满了罪恶的地区，要离开，所以他就听话了，他就撇下所有的一切，他田产财产什么都不要，他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就走着信心的道路，一直走到应许之地。这是亚伯兰的见证。乌尔就是坏的东西的代表，当然要把它放弃了，不要了，撇下了。比如说 你冰箱里头有些食物已经发臭了，已经过了时间的期效了，效期过了，你就不要了，都倒在这个垃圾箱里头去，当然坏的当然不要啊。我们跟从主要撇下一切，包括我们的罪过，不应该做的事情都不要 再留在我们身旁，都不要了。就犯的罪，过犯罪恶，罪里头的享受我都不要了，罪里头带给我的一些肉体的好处 情欲的好处我都不要了，就都要放下。这是跟从主的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减去了我们这些不好的东西，尽量都把它抛弃，拿走它们。但是撇下一切，也包括把好的东西也撇下。问题来，为什么好的东西也要撇下？因为神要来操练我们，把更好的要给我们。在创世纪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举一个例子，也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神不是有一天要他把他的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就把他奉献，把他献祭，然后奉献给神。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可能吧，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他辛辛苦苦祈求得来的一个儿子，现在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如果没有这个儿子，谁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呢？谁来继承他所有的工作啊？没有道理耶。但神说，亚伯拉罕，你把儿子以撒献给我。好的东西也要献给主，也要放下，因为他要考验这个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同时以后也告诉亚伯拉罕说，我把更好的要赏赐给你，因为你顺服我的话。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你要跟从我，要撇下一切坏的不好的，我们古人要通通都要把它抛走，对不对？把我们罪恶不好的东西都要抛走。但是好的东西我们总是保留住，哎呀，都我拥有这个东西太好了。但是神说，都要放手，都要放弃，都要抛下。这是一种门徒的生命的操练。如果还没有当门徒的人，没有去到这个生命的地步，是永远不明白的。唯有当你去到当门徒的生命，你才明白，才知道。有许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神为你为什么夺去了我最好的亲人？神你为什么夺去了我最好的工作？神你为什么夺去了我这些最好最好的这些兴趣？你都破坏了，没有了。但最后神他才知道，原来神有更好的心意给他，供应给他，有更好的呼召给他，要他做更伟大的事情。这是后来他才可以明白，是坏的我们要抛弃，好的东西有些时候神也要我们抛弃。你知道吗？很多人没办法当好一个主的门徒，不是因为坏的东西没有抛弃，而是他认为好的东西舍不得抛弃，妨碍了他与主的关系，妨碍了他往前再走前一步的一个原因。你想一想，那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舍不得，都照在主的祭坛上面。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都献在主的面前，奉献给主，让主来使用。这是门徒的人生。你知道吗？十字架也有除掉的这个意思。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只想到，哦，我就是赦免啊，恩典啊，慈爱的意思。但要除掉的意思，除掉的意思就是拿走，不要，绝对的，我不要这个东西，就是十字架的背后的意义。那是圣经怎么讲？圣经是有这样说的。你想一想，当耶稣在他人生最后的几天，所有的犹太人曾经称赞他、跟从他的，后来都离弃了他，甚至于说要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同样一群人，欢迎他进来耶路撒冷的是这一群人，后来说要杀死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也是这样的一群人。然后在约翰福音，这一群人怎么说？这一群人高声的喊叫，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头是说，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面。除掉，你看看英语圣经是怎么说， Take him away， Take him away， 这是除掉的意思。 Take away 就是说不要，不要他。原来钉十字架是不要，除掉， Take away 的意思。如果你背起十字架，你要除掉很多东西，不然的话，我们背的十字架难怪是那么沉重，那么艰难，那么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还没有取掉，没有做好 take away 的功夫，拿走的功夫。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向人传福音，找到一个人向他分享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 是买药给人家的、可能是开 药房的，把药物 卖给人家的。那这个人听完了牧师的讲的福音很感兴趣，他觉得哎呦，我自从出生以来是头一次听见这么好的福音，我觉得这个福音太宝贵了，我一定需要这个福音。那个牧师当然很高兴，马上就说，那你是否愿意来相信耶稣啊？这个人就说愿意啊。那耶稣说，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首先你要认罪悔改哦。那这个人就问，哎，牧师，什么是叫做认罪悔改呢？牧师就说，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过去有些事情你做的不对的，不应该做的，是犯罪的行为，那你要认罪悔改，然后从此之后不要再做这些的事情了，就撇弃这些事，就除掉这些事情了。那整个人想一想，哎，不行，我就不相信耶稣了。牧师就问，你刚才不是说你觉得你找到人生最好的福音吗？对啊，但是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因为你要我把从前做的不对的事情从今以后不能再做，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我卖的药都是假的，都是卖假药啊，不是真的，所以我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赚了很多钱哦，说舍不得放下，不能除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不相信耶稣了。很可惜，很可惜，有太多是这样的人，没办法除掉他所有从前的过犯与罪过。但是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就是把我们的旧的一个人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了断。了断是什么意思？就是 cut off， 切断的意思，跟从前我们有再没有关系了，切断它，做一个了结。这是十字架带给我们的一个能力。所以在耶稣里头都是新造的人，这是圣经所讲的，就把旧的人跟新的人要分开，就是这个十字架。没有这个十字架，我们还是活在旧人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要跟从主，就要跟从前的所有过犯、罪恶、不应该有的行为、习惯和态度都要更改，都要抛弃，都要撇下这些所有坏的、不好的东西，要除掉这些，要 take away 这些东西，不要再放在我的生命的里头，要做一个清楚的了断。我们说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所以有人如果没有这方面重生得救的经验，从来没有做过重生得救的决志的祷告，你需要从头回到这个地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认罪悔改，宣告从此之后这些罪恶、这些不好的事情，我要从此以后不要再做了，从此做一个清楚的了断，把它结束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再讲一个见证呢。有一个人是我的，我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所以说我是我的老师，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点。然后他就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背着他身上成为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走门徒的道路。他首先要做除掉的工作。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说我走出九龙城寨。九龙城寨是在中国香港的其中一个地区，很著名也很特别的一个地区。他在他还在还快要过世的时候，有一年我回到香港跟他见面，跟他吃饭。他来见我的时候再不能行走了，他坐在轮椅里头，因为他的双脚都没有了，因为他糖尿病太厉害，脚都撅断了，都没有腿。但他很高兴的来见我，跟我吃饭。然后他把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就他回忆录，他回顾他的一生人的生命的见证都写下来，然后送给我，还在书上面提写字来给我鼓励。当时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很久没见他，但是忽然之间他病得这么厉害，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问他说你怕吗？他说我不怕。为什么？他说我从前已经死过了，所以我不再怕。这个人后来信了耶稣之后改了名字，叫做保罗，就是圣经所说的 Paul 保罗，后来当一个牧师。他本来是在一个九龙城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地区来成长，所以他犯了很多的罪恶，要抢劫啦，吸毒啦，贩卖毒品啦等等，也加入黑帮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过去的人生。要有人问为什么这个香港这个国际的城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地区，就好奇妙的要回到历史过去。要当清朝政府把香港割让给这个英国管理的时候，就是保留了在九龙有一块土地，说这块土地不给英国人的，这还是在清朝政府，所以当时还有清朝的官员，还有清朝的这些军队驻守在哪里。但那个地区太小了，小到 只有大概 0.026 平方公里，听好了，不是 0.26， 0.026 平方公里。所以他们盖的房子都盖得很高，但他们都是违法的，不合法的。因为当时是当地的人说，这个不是英国人管的地区，这是清朝管的地方。但清朝一早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历史余下来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拆掉了这个九龙城寨，所以现在就再没有了。现在都把这个原来的地方改建成为一座公园，让人家来参观，让人家来缅怀过去曾经发生的这样一件怎么特别的地方。这个保罗就在这个地区成长，犯罪作恶，所以他进入了监牢好几次。他也吸毒很厉害，人家把他送进这些戒毒中心，出来之后还是吸毒，戒不掉这些毒瘾。他觉得人生都没盼望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探访他，跟他传福音，把一张福音单张送给他。这个保罗说他很感慨，他说这是我人生头一张收到的福音单张，这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你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放过也错过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可能只是把一张福音的单张给他，或者福音 的书本给他，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人的生命。就在这里他改变了，他自从相信耶稣之后，他很愿意侍奉主，后来接受神学的训练，他就出来当传道人。他没有念过多少年的书，他常常说我只有小学毕业，但神竟然把这么重大的责任给我，要我背上这个十字架。他就觉得我是过来的人，我曾经从这些罪恶里头走过来，所以我愿意也走过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被罪恶被吸毒的习惯所捆绑的人，我要来帮助了他。结果他很成功，受到很多方面的称赞，也拿到很多荣誉的奖项。但是你知道吗，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生人当中，我背着主自己的十字架，我跨过也攀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高墙。我说什么高墙？是我心中的高墙，筑得很高的墙阻挡住我。是哪是什么高墙？他说是我的自卑，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我觉得我小学毕业而已，我怎么能够当一个传道人？我怎能够帮人家讲道？但是我告诉你，他讲的道很简单，但是很感动人的心，因为他用生命来讲神的话语。所以我说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很好的老师，就是这个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道理。我有很多道生命的高墙都在我心中，我自卑，我没有信心，还有我很害怕当人家用一些很鄙视的眼光来看我的时候。他说有一年他在工作的单位，有些人他钱包丢了，人家在紧张，人家都马上眼光都向着他，觉得是一定是他偷的。 所有的人都说他，因为他是他以前就是打劫人家钱包的人，他以前也做过监牢，他以前也吸过毒，所以他偷钱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人家只是来看我，没办法来见他，我已经是一个改变了的人。那后来警察局也调查明白了，说不是他偷的，才还他一个清白。但是那个经验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是一道很高很高的墙，我爬不过去，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做吗？但耶稣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你就背着我的十字架来继续走这个门徒的道路吧。他就这样来走。他在做监牢的时候学习了用一个很小的喇叭来吹奏，他最喜欢吹奏的，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吹奏一首诗歌，你想到是什么吗？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我告诉你，我听了很多人吹奏这首音乐，从来没有像他保罗吹得那么动听，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见证吹奏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他就这样一道一道的高墙攀过去，感谢神的恩典。后来神也要感动他，要用信心 来开办了一个福音机构，来向这些曾经因为犯罪坐牢然后要吸毒的人向他们传福音。也没有家的人，就是说很多家庭的人不接纳他，把他赶出家里的门，所以他来爱这样的人，把这些人从街头把他捡回来，放在他们的中心里头来爱护他，帮助他等等，做了很美好的事情。他攀过了这一道墙，人家认为说你也没有钱又没有学问，你也什么都没有，能够做好这个事情吗？他就能够做好这个事情，因为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还有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走这一条的道路。但是当他在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说，我现在要放下了，我要交给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人家觉得你舍得吗？ 你为什么做得这么好还要放下不做，你就继续做下去啊？他说不是的，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有限，能力有限，我的学问有限，但有人的学问能力信心都比我好，还有他们都比我年轻，我就交给他，感谢主的恩典。他就是一个懂得放下撇下，坏的他要了断不要了，好的他也懂得放下，跟从主，被主的实际上。所以在他过世之后，很多人都怀念他，怀念他，怀念着他。他走过了人生的高墙，在心里头阻挡着他的，他背着耶稣十字架他都走过了。所以有人讲得很好，他说背十字架跟从主就好像鸟儿他背负着一双的翅膀一样，鸟儿没有翅膀他不能飞翔啊。但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背十字架，我们的门徒生活是做不成功的，没办法飞翔在神的国度的里头。背着十字架我们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更释放更自由。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背的十字架很沉重，请你记住这是很轻省的，只要你愿意，你就一定能做主的门徒。并不是配与不配当主门徒的意思，好像这个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保罗他是不配的，但是他能做主的门徒，是因为他愿意放下一切背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最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很重要，因为整本圣经里头只有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比喻。耶稣所讲的，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了，能盖成不盖成呢？能成功吗？就好像耶稣说能不能当主的门徒的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当主的门徒，我们要好好计划，要想清楚，要祷告，要计算一下，我要付出什么，我要摆上什么，什么是我应该要撇下的，什么是应该我要抛弃的，我都要想清楚。这是当门徒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然的话，他说恐怕他按了地的根基不能成功。他就讲的不能啊，你也注意一个字啊。看见的人，旁边的人都笑话他说：“哎呀，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很可悲的。”你看到现在不是吗？很多地区城市里头都是一些建筑商在盖楼房，但盖到一半就停止了，我们是烂尾楼啊，对不对？断了，没有继续下去，人家笑话他，他没办法成功，开了头但没办法完工。当门徒很多都是半路的门徒，叫半途而废，中途就离开，没有继续走下去，很可惜。但是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盖楼房，要付出代价，还要想清楚跟从主当主的门徒要付怎么样的代价。其实这个盖楼房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代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巴勒斯坦那些人是开了一个葡萄园还是橄榄园，这些农民就为了要守护着他们辛辛苦苦劳碌得来的收成，他们不要让敌人或者野兽来破坏他们这些收成，所以他们在园子的旁边盖一座楼房，这个楼房是守望楼，看守，有人在白天，有人在黑夜来看守，免得有敌人或者野兽来搞破坏，影响了他所做的所有的功夫。其实耶稣所讲的有实实在在当时代的背景，但是也带给我们有属灵的道理，就是说我们门徒生命要看重守望的施工很重要，好像橄榄园、葡萄园要盖一座楼来做看守的一样，门徒的生命要看守自己有没有真的跟从主，有没有真的爱主，把最好的都爱主，把爱主的事情放在头一个位置，也没有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守望很重要，门徒不是一个人当门徒，而是一群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门徒，所以我们要彼此守望。守望的意思包括我们要祷告，要宣告主的名，我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主，所以门徒的生命是守望的生命。盖楼的比喻也代表我们当门徒的在生命里头，我们要不断的继续的往上面来建造，不要停止，不要以为满足，不要以为足够了啊！我现在已经当侍奉了，我就毕业了，我就不用再学习，不是的，任何时候门徒我们都要往上来建造，不断的把灵命要成长增长，侍奉我们的主。也就是说要我们坐下来要算计一下我们要花费多少，这是表示说有一个危险，人家我们在计算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用我们的经验学问来计算，但是当主的门徒不是这样计算的，而是我们依靠着主，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因为依靠自己的话最后还是不能完工，这做不了主的门徒，我们要依靠着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讲得好，因为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谨慎怎样在上面来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就没有别人能立别的根基了，所以基督耶稣是唯一的根基，所以我们当主的门徒要接受训练的时候离不开耶稣基督的道理，离不开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离不开我们要爱主更多，离不开我们要背起十字架，离不开我们要放下所有的一切，无条件的，无条件，没有条件，也不跟耶稣来谈条件，来降服下来跟从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一生人的当中今后靠着主跑到终点，不要做一个半路的门徒，这是耶稣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圣灵通过今天的讲道也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不要做半路的门徒，我们要跑到什么？跑到终点，见主的面。 Amen。